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1回。韩立悬浮在半空中，一开口就说出了让所有人为之侧目的话出来。不错，湖底的东西我要了，道友没事的话可以走了。金袍大汉闻言呐，顿时大怒，同时心中也是一凛呐，对方口气如此之大，这肯定真的是有些厉害的神通才是啊。想到这里呢，大汉强压住心中的一丝怒火，同样板起了面孔说道，
道友说的还真轻松，怎么着，难道想打发在下回去而自己独吞此间的宝物吗？
金花老祖的口气一下子有些不善起来，
怎么着，阁下也想分一杯羹？
韩立微微一笑，不慌不忙的说道，
乱星海知名的修士，老夫就算不全认识，但也音容相貌知晓的差不多了，但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阁下这样的人物吧。
哎，不对，似乎有些眼熟。
大汉先是冷冷的回答，但是呢，目光再仔细的打量了两眼，却是眉头一皱，有些惊疑的喃喃说道。韩立听这话呢，瞳孔骤然一缩，目中呢闪过了刀锋般的寒芒啊。
呵呵，既然道友如此说了，那蛮胡子洞府就让与阁下，我们走。
大汉阴晴不定的想了一会儿，猛然之间想起了什么，神色微变之后，口中突然说出了退缩的言语。在场的艳丽女子三人闻听此言，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了。大汉周身的金色霞光一闪之下，竟不由分说的将身旁的艳丽女子一卷，动光一起的想腾空离开。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韩立却丝毫征兆没有的手一抬，一道青光是脱手劈出啊，一闪即逝的到了大汉头顶处，狠狠斩下。如此一来呢，这位金花老祖自然就没有办法跑了，惊怒之下只能是大喝一声啊，再次的将手中的金色盾牌祭出，化为了一片金霞护住了全身呢。轰的一声过后，一团金芒在低空中爆裂开来，光芒刺目爆眼，让老者等人双目一闭，心惊的纷纷向后倒射出去，不敢直视分毫啊。但是光华一脸之后，下面现出了金华老祖有些踉跄的身形，虽然说空中盘旋的金盾有一些残破不全，但和身后的艳丽女子却安然无恙，她竟挡下了韩立此击呀。
道友是何意？我已经将此处让给了阁下，为什么还要对我出手啊？
金华老祖满脸怒气的低吼道，
何意？哼，你既然认出了我，我还会放你离开吗？
韩立嘴角微微一动，冷笑了一声，随即杀心大起的他不愿多说什么，单手一拍腰间储物袋，一件降魔杖飞射而出，在空中一晃之下呢，就消失不见，但是下一刻却诡异的出现在了大汉头顶上空。韩立两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降魔杖通体黄芒大放，迎风化为了十余丈之巨，向下狠狠砸去，仿佛一座小山一般的直接压下来一样吧。尚未真的落下来，附近空间呢就有一些扭曲变形，甚至凭空传出了嗡嗡作响之声。修为大进的韩立现在驱使昆武三老的法宝，发挥的威力可以远超过以前呢。下面的金花老祖是惊怒交加呀，这才知道对方也是一名心狠手辣之人，竟仅凭一些猜测就立刻下了杀手， 根本不愿听他丝毫的分辨，而对方宝物现出威力之大，更是远超过他的想象。头顶已经受损的金盾绝对没有办法抵挡此击的。无奈之下呀，大汉没有释放任何法宝，而是手一翻转，手指间多出了一张金色符箓出来，手一挥呢，口吐几个古怪的咒语，身形再滴溜溜一转，浑身上下顿时冒出了大片金霞出来呀，金光灿灿，好不是艳丽异常。降魔掌一击而下，呼的一声，金色霞光化为了漫天金花，拳头大小密密麻麻，一下子将大汉和艳丽女子全都淹没在其中啊。黄芒金光随之交织之间呢，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所有光芒一脸，原地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石坑，大汉和那艳丽女子竟然在原地踪影皆无。韩立见到此景微微一呆，但是随即冷哼了一声，神念四下一扫啊，蓦然单手朝后一展，一道巨大的利器直劈身后的某片虚空，砰的一声闷响传来，朵朵金花凭空浮现，大汉单手搂着艳丽女子的娇躯从虚空中显现而出，周身金花一阵乱化，竟然凭空挡下了这个剑气。韩立眉梢一挑，凝神细望了一眼这些金花，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要知道因为修炼了清源剑诀的缘故，他的修为可是远胜普通的元婴后期修士，即使随手弹出的一道清源剑气，威力也绝对非同小可，而这金花老祖仅凭一张符箓的威能就轻易的抵挡下来，这可真的是有些古怪了。
不可能，你怎么能察觉到我在何处？就是中期修士也没有如此神通的。
大汉呢却更加的意外呀，一脸的吃惊之色。
哼，你这符箓有些意思呀，但是想凭此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那你可是痴心妄想啊。
韩立淡淡说道，单手冲远处的降魔掌一招，顿时呢此宝又一晃直奔金花老祖砸去。大汉见此情形啊，面上凶光一闪，手中金符一挥，再次化为了一片金花躲掉了，出现在了附近的另一处低空中，然后猛然的间艳丽女子抛到了一边，脸上显现出狰狞之色，大声的暴喝道，
姓韩的，我步步退让，你真以为凭着那件虚天鼎就吃定本老祖了吗？今天金某还真要跟你斗一斗了。
随后大汉呢单手往腰间一拍，一股黑气从某只灵兽手中飞射窜出啊，一阵翻滚之下，一只体型过丈的怪鸟在其上空是浮现而出。只见此鸟啊浑身是黑气缠绕，双目碧绿，生有一只鲜红的肉冠，看起来是丑陋凶恶异常啊。一现出身形之后，口中就发出了难听至极的鼓噪之声，恶狠狠的直盯向了韩立，似乎呢颇为的通灵。
鬼鹫，哼，没想到你竟然还圈养着这种鬼禽。
韩立口中几声啧啧称奇啊，但是神色丝毫的不慌，他同样的往腰间摸去，一阵猿啼声传出，随即一道黑芒飞驰而出，一个盘旋之后现出了一只乌黑发亮的小猴，趴伏在虚空中，正是提魂兽。此兽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似乎啊还有一些迷糊，但是大鼻子猛然的倒抽了几下，顿时双目一亮，望向了空中的鬼鹫，脸上呢竟现出了欢喜之色出来。黑光闪动之中啊，此兽身形一阵狂胀， 瞬间就化为了一只身高十丈的黑色的巨猿，阔口獠牙，目放寒光，两只斗大的巨拳一拍胸脯之后，口中发出了直冲九霄的震天的巨吼，仿佛魔神降世一般呐、啊！金毫儿老祖顿时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而原本气势汹汹的鬼鹫，却在巨猿的吼叫声中，双翅一阵乱颤，目中呢竟露出了惧怕至极的表情，只是在大汉头顶盘旋不定，不敢再扑向对面。这个时候，哈利已经袍袖随意的一抖，两口金色小剑激射而出，化为了两道丈许长的金光，冲其交叉斩来呀！同时，降魔杖也在经他一点之下，再次无声息的冲大汉飞射而去。金花老祖心中一沉呐、啊，但一咬牙，张口喷出了一口金色小钟出来，再一按腰间储物袋，有两道翠芒激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竟化为了两柄绿色的玉钩。翠芒一闪，其中一柄玉钩竟在大汉手上一闪而过，两截手指呢无声无息的掉落而下，但是伤口处却一滴鲜血未曾流出啊！大汉心中法诀一催，两截手指顿时化为了两股血光，直奔头上的鬼鹫射去。鬼鹫一声怪叫，张口将血光吸入到了口中。鬼禽呐、啊，马上浑身黑气一阵翻滚过后，体型胀大了倍许，化为了两丈大小。同时呢，绿幕失去了原先的清明，瞬间就变成了血红之色。此鸟再也没有原先对提魂兽的惧怕之意，双翅一展，竟口吐黑气，先扑向了对面的巨人。那两柄绿色的玉钩已经化为了两道翠芒和两口金色的飞剑，交织到了一起。而那只金色的小钟呢，则发出了当的一声脆响，过后一股金色的音浪向空中冲去，也一时之间呢抵挡住了巨大化的降魔杖。金花老祖这才心中一安呢、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韩立嘴角一动，泛起了一丝讥讽。只见那只鬼鹫飞到了巨猿的上空，居高临下的喷出了两口黑气出去。巨猿的大鼻子一哼，突然一股深黄色的霞光飞卷射出，光芒一闪，就将那鬼鹫卷入其中。里面霞光一阵剧烈的翻滚呐、啊，鬼鹫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就化为了一团黑气，被巨猿大口一张就吸进了肚子里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大汉一见此景，顿时大惊失色呀。虽然说已经预料到了鬼鹫似乎不是那巨猿的对手，但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连一个照面都没有能支撑下来，就被巨猿是一口吞了下去。这只鬼禽可是他从一本偶尔得到的鬼修秘术中得到的培育之法，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才刚刚借练成功。据说此禽呢、啊，天生一对鬼目，可克制阴灵邪鬼，更是精通勾魂秘术，可伤敌于无形啊。普通修士呢，只要被其飞刀头顶，用口中阴气一喷，就可让对方元神晃动，可勾去小半精魂。金花老祖不禁心疼至极呀、啊，但是他尚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两只绿色的玉钩突然在一阵金光大放当中，被两口金色飞剑搅得寸寸碎裂，刹那之间就化为了乌有啊！两道金光没有了对手，顿时两声清鸣过后，直奔他飞掌而来。大汉心中一慌， 伸手想去腰间再摸什么宝物硬币，却猛然听到头顶上传来了一阵梵音之声。他大喊之下急忙抬头望去，结果脸色一下子无邪起来呀。只见原本散发黄光的降魔杖忽然之间发出佛音之声，同时呢通体灵光一变，竟放出了七色的佛光出来，降魔杖一下子就变得重于万斤呐、原本勉强能抵挡的金色音浪顿时不知的一阵翻滚，让降魔杖徐徐的压降下来，离其头顶的只有三四丈距离而已。不好！大汉口中一声惊呼，不加思索的再次一挥手中的金符啊，顿时呢又一次化为了一片金花，在原地无影无踪。可是这一次远处的寒力却早一步背后银光闪动，风雷翅浮现而出，一声霹雳过后和大汉呢几乎同时消失不见。那个大汉刚借助符箓之力进入到虚空当中，就猛觉得背后一股巨力无声无息的击来，虽然说身后的金花拼命的聚集抵挡，但是却一下子被此力打个结实，轰的一声过后，他就硬生生的击回到了原来的空间，同时呢嗓子一甜，张口喷出了一口黑血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声雷鸣同时从身后传来，金花老祖惊惧交加的一回头啊，只见十余丈远的地方寒力在一片银光中现形而出，并缓缓地收回了那只灵光闪动的拳头，冲其冷笑不已啊。大汉心里边发寒呐、这个时候他才真的肯定了，对方绝对不是一名什么元婴初期修士啊，最起码也有中期以上的修为，而且无论法宝灵兽还有神通都远非他可以比的呀。如此一想之下，这位金花老祖哪儿还敢继续的和韩立交手啊，彻底的熄灭了拼斗心思，猛然之间将手中的金符朝空中一抛，周身金光一起就化为了一道金虹破空而遁，连下边的那名艳丽女子都顾不得了。韩立嘴角一动，原本呢想立即追去，但是对方抛出的金符扑的一声溃散开来，幻化出大片的金花，这些金花马上又片片的碎裂开来，一阵凝聚变形之后呢，竟幻化出上千只拇指大小的金色毒蜂，朝韩立铺天盖地的扑了过来，嗡鸣之声大起啊。韩立有些诧异，却从容的一张口，一团青光包裹着一只小鼎喷出了口外，此鼎只是在身前滴溜溜一转，立刻化为了数丈之巨，然后韩立单手冲此鼎一拍，轰的一声响啊，巨鼎表面蓝焰一下浮现而出，将此鼎呢包裹在其中，然后鼎盖在轰鸣之声中缓缓开启，露出了十许宽的缝隙出来，一股清冽的霞光从缝隙中激射而出，迎风一丈之后化为了一道十几丈长的青链呐、只见满天青光一闪，青链就将小半个天空广场扫过，眨眼之间呢就将所有的金风全都卷入了其中啊，然后一个盘旋就包着这些金光闪电般的缩回到了顶中。这虚天鼎刚一祭出，就将漫天的金色毒蜂全部都收入到了鼎中啊，但就在这略一耽搁，金花老祖所化的金虹就已经到了五六十丈之外，遁速对一个元婴初期的修士来说不可谓不惊人了呀。韩立见到此景呢，面露一丝讥讽，并未急着动身去追，目光先朝四下一扫，结果眉头一皱之下，鼻中冷哼了一声，在他和金花老祖眼花缭乱交手的短短的一瞬间， 灰袍老者和蓝袍青年竟不知什么时候悄然退到了百余丈之外，正打算转身就逃的样子。这两个人自杭丽和金花老祖先后现身之后，早就没有了什么得宝的心思，只想如何才能够从眼前的危局中全身而退，以免葬身于此啊。那金花老祖不用说了，摆明了是艳丽女子招来要杀人灭口的。那位不知名的修士和金花老祖几句交谈之后，竟连一位元婴修士都要灭口的样子，也让他们心知不妙啊。但是当金花老祖口不择言之下提到了虚天鼎之后，这两个人呐，全都恍然大悟了。虽然说他们只是结丹期修士，但是身为蛮胡子的门下，虚天鼎当年出世的消息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到现在逆星盟对池鼎人的追杀令可至今未曾取消啊。他们心中知道其中的厉害，暗暗叫苦之余，自然再也不敢继续留在原地了。当韩立正在和秃头大汉动起手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已经是悄悄的徐徐的后退了。现在一看韩立冷冷的目光扫向了他们，两个人心中狂跳过后，立刻什么都不顾了，急忙动光一起是分头而逃。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2回。那名艳丽女子在金花老祖丢掉她败走的时候，心中一慌之下，也马上一扭身的化为了一道红光疾驰而走。那么至于更远的湖边的那帮筑基期和炼气期的低阶修士，则因为呢修为太低，距离又太远，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湖中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但是远远的一看到他们师父师祖都落荒而逃了，这些人面面相觑，互相看了一眼，也就目露恐惧的一哄而散了。见到这些情景呢，韩立脸上阴霾一闪，突然之间往腰间一抓，一只灵兽袋被系到了半空当中，随即呢袋子中嘶鸣声响起，随即喷出了一股白茫茫的寒雾出来，里面夹杂着十几条雪白的蜈蚣，一个个半尺长，背生一对透明的羽翼，那样子狰狞凶恶异常，围着韩立头顶一阵的盘旋飞舞。韩立也不说话，只是手指冲远处的三人分别一点，顿时十八条六翼双弓啊分为了三群，化为了三股白色的寒风，口吐寒气的朝向三名结丹期修士呼啸追去，顿速明显比那三个人要快的样子。艳丽女子三个人回首一见此景，顿时惊得急忙将最后一丝余力也不保留的施展了出来，顿速竟然也一下子提高了几分。眨眼之间，这三个人就和六翼双弓一前一后的狂追远去。至于那些什么低阶修士，韩立也懒得理会，以这些修士的奇慢的速度和低下的地位，就是想向什么人通报此地的情况，恐怕也是数日之后的事情了，到了那个时候他早就离此地千万里之外了呀。不过他看了看远处的金花老祖一眼之后，目中杀机一闪，背后风雷翅轻轻一扇，人呢就化为了一道银狐，在原地消失不见。虽然说这个时候的金花老祖已经远在 百丈之外了，但是韩立每一次闪动之下，人呢就瞬间的接近了二十余丈，直六七次之后，就鬼魅的出现在了大汉的上空处，二话不说，单手一抬，大片的紫色的火焰脱手射出，化为了一只大手呢，向下气势汹汹的一把抓去。下面的金花老祖万万没有想到，韩立可以轻松的接连施展瞬移之术，竟如此快的就追上了自己啊，顿时骇然惊呼。眼见到那紫色大手抓下，终于面现惊恐之色出来，但是无奈之下呢，他只能是一张口啊，喷出了一口金色飞刀斩向大手，又急忙掐诀想要施法避开此击，但是这只用紫罗极火变化的大手又岂是一名元婴初期修士轻易能破的呢？那韩立独创的极寒之焰，就是后期大修士和十级妖修见了也有几分忌惮的呀。只见那口飞刀一斩在大手之上，只是紫光一闪，飞刀表面就瞬间被凝结成了一层紫色的寒冰，然后失去控制，直接坠落而下。在大汉面无人色的目光当中啊，紫色大手五指诡异的一张，竟仿佛巨大的蒲扇一般，一把将大汉刚击射出去的身躯抓在了手中啊。一声惨叫过后，大手上紫焰一下子高涨数尺，金花老祖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一块紫色的冰雕。见此情形，空中的韩立毫不犹豫的法诀一催，大手呀顿时五指用力一捏，扑的一声脆响啊，整座冰雕呢竟寸寸的碎裂开来，冰屑中金光一闪，大汉元婴就想趁机遁走啊，但是韩立早有准备啊，心念一动，大手就化为了熊熊紫火，一下子将大汉元婴困在了其中。此元婴只在其中啊支撑了片刻，就狂闪几下化为了乌有。韩立这才抛袖一抖，紫焰化为了一条火蛇飞射而回啊，只是一闪就没入袖中，不见了踪影。他这才微微一笑，目光一扫之下，又抬手朝下方的虚空一抓，顿时呢大汉悬浮在空中的储物袋被抓到了手中。他将储物袋随后塞进了袖子里边，抬头向其他方向望去，只见老者等三个人已经和那雪白的蜈蚣早已不见了踪影，似乎已经追逐出了极远去了。韩立倒也不急，将早已恢复了迷你状态的提魂兽一收，就闭上了双目盘膝坐下，神念朝四下缓缓放出，身形在半空中一动不动。此刻附近变得静悄悄的，除了微微的海风之外，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盘坐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嘴角蓦然的泛起了一丝轻笑，重新的睁开了双眼。几乎与此同时啊，某个方向的天边灵光一闪，一团白色的寒风飞射而回，片刻的功夫就到了韩立头顶上空。寒风一散呢，就现出了那些蜈蚣出来，只是这个时候的蜈蚣呢，一个个都变得体型过胀，有两只蜈蚣的白色外壳之上还残留着几道淡淡的剑痕，一副经历过一场大战的样子。口中一声低喝，他从空中打出一道法诀之后，蜈蚣呢就通体白光闪动，体型迅速的缩小，化为原先大小。然后韩立再次祭出了灵兽袋之后呢，六翼双弓就化为了六道白光飞射入了袋口当中。再过了一会儿，另外两群蜈蚣也同样的从其他两个方向击射而回，其中一群毫发未损，但另一群蜈蚣中却有一条呢 被斩去了几条细腿，似乎受了一些伤的样子。不过这些灵虫啊，都是天生生命力旺盛，具有断肢重生的天赋，这些小伤只要过一段时间就可完全恢复了。韩立将这些蜈蚣也一收，就朝湖中心望了一眼，当即周身青光大放，化为了一道青虹击射而下，只是一闪过后，惊鸿就没入湖面中，不见了踪影。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所谓的魔湖吧，并不太深，韩立只是往下通了200余丈之后，就隐隐的看到了湖底的样子。但此处湖水还真的是有一些诡异啊，实在是过于的碧绿。即使韩立已经运用起了灵目神通，还是只能清楚的看到十几丈远的地方，再远的一些可就模糊不清了。至于神念呢，一进入此湖当中，就似乎无法离体了。这魔湖竟然是天然的神识隔绝之地。不过韩立心中呢，早就有了蛮胡子所给的准确的地点，只是停留了片刻，轻易的就找到了此行的目标，一片看似普通的湖底礁石堆。韩立目光扫了一下此地，手指一弹呐，一道青色剑气朝一块湖底礁石而去，砰的一声，剑气尚未斩到礁石之上，下方就蓦然浮现出一层淡蓝色的光霞，一下子就挡住了剑气。但是这层剑霞显然是薄弱异常啊，只支撑了片刻，就被剑气一斩而开，整个光幕都化为了点点灵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下面的礁石呢，却消失不见，又出现了一层五色的光照，将湖底这百余丈大一块都照在了其下，而光照表面各色灵光流转不定，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看得清楚其底下到底是怎样的一副情形和有什么东西存在着。韩立感觉到光照上的澎湃的灵力，摸了摸下巴，双目微眯了一下，刚才蓝色光幕竟是一层简单异常的幻术禁制，看来是艳丽女子三个人临时布下来的，下面这层光照才是蛮胡子亲自布置的禁制。因为蛮胡子当初啊只剩下了一个元婴，并且作画的过于匆忙，自然不会给韩立留下解除禁制的法器和法诀，他呢也只有凭借蛮力来破除了。不过此禁制一看就是五行之力混凝而成，即使以他的神通破除起来呢，也要颇费一番手脚的。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当时不再犹豫，两手一掐诀，顿时啊腰间的储物袋银光一闪，人形傀儡就出现在了身后。韩立又咆哮一抖，36口金色飞剑瞬间飞射而出，然后在嗡鸣声中往中间一聚，竟然合成了一口10余丈长的金色巨剑呢、一道法诀打出，就击在了巨剑表面之上，轰隆隆之声大起啊，一道手臂般粗的金弧在巨剑表面浮现而出，随即一个盘旋过后，化为了一条栩栩如生的电蟒。此蟒围着巨剑绕了好几圈啊，脖颈一扬，口中发出了嘶嘶之声，声势看着实在是惊人至极呀。而一旁的人形傀儡呢，也手一扬，一柄红色小弓浮现而出，另一手轻轻一拉，一枚翠绿色小剑就在弦上呈现。雷鸣声一起之后，同样惊呼小剑在表面弹射而出啊，闪烁不定。 哈利脸色一凝，手指冲空中缓缓一点，巨剑就仿佛开山神兵，带着阵阵嗡鸣之声啊，直劈而下。几乎与此同时啊，一旁人形傀儡手中的小刀也同时一颤，一道翠芒夹杂着丝丝金芒激射而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光照表面一阵晃动，随即呢被无边的金光电弧照在其下，附近的湖水也是一阵翻滚汹涌啊，竟然形成了一股水下漩涡，朝上方湖面直冲而去。韩立站在漩涡中，身形一动不动，竟是附近汹涌暗浪如无物一般呢。终于光芒一脸，金光消失不见了。韩立凝神朝下一望，神色一动之后，露出了一丝笑容出来。只见下方无色光照已经消失不见，原地中心处呢，显露出了一个直径十余丈的小型法阵，散发着淡淡的光芒，而翠绿的湖水狂涌而去，一接触白光，却被严严实实的挡在了外边。此法阵竟然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炼制而成，竟然有避水的功效。韩立目光中惊讶之色一闪，单手一抬啊，将傀儡呢收了起来，随即身形一晃，人就站到了法阵之上。他并没有急着传送，而是研究了一下足下的小传送阵。片刻之后，他才点了点头，一拍腰间的灵兽带，将原先收起的六翼双弓又放出了大半，神念一动，吩咐了起来。这些雪白蜈蚣摇头摆尾之下，立刻就钻进了法阵附近的地下呀。韩立这才放心的，一道法诀打在了法阵的边缘上，激发起了法阵，顿时白光闪动，韩立就在法阵中不见了踪迹。下一刻，当他从传送阵中恢复过来，目光四下一扫，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石室内。此石室不算大，四处空空荡荡的，但前面不远处呢，就是一扇青石门，竟然虚掩着。他沉吟一下，就盘膝坐下，将神念放出，神识缓缓的朝石门外扫去，同时朝四周慢慢扩散开来，扫视起附近的屋子来。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他神色一松，确定了此处洞府的确空无一人，并没有其他修士隐藏在其中啊。韩立这才安心的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了石门前，身形一晃，消失在外面的通道中。半日之后，一道刺目的青虹从湖底激射而出，闪了几下之后，就在破空声中消失在了无边的尽头。韩立身处逆光当中，一边心不在焉的把玩着手里的一款淡金色的矿石，脸上现出了淡淡的笑容啊。这一次在蛮胡子的洞府中，他还真是收获不小。这个蛮胡子呀，藏宝丰富，可有些呢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啊。无论是价值数百万灵石的材料宝物，还是那些收集来的典籍秘术，有不少呢都是韩立久闻其名而没有机会一观的，这让他颇为的惊喜啊。不过最让他兴奋的却是这些宝物混在诸多材料中的一块拳头大小的庚金啊。原本韩立就已经在大剑收集了剩余半套飞剑所需的大部分庚金，只差一点了，如今呢又在蛮胡子宝藏中得到了如此一块，这就凑齐了材料，可以在所有飞剑中都掺入庚金了。如此一来呢，72口飞剑组成的大庚剑阵终于可以完整的布出了。韩立施展过用36口飞剑布下的半套剑阵，其威力之大， 就是元婴后期修士困在其中，也会脱一层皮的呀。那整套剑阵一旦完成，威力的可怕难以想象啊！怪不得当年创立此剑阵的人在清源剑诀最后提到，只要将剑阵练成，就足以纵横天下自保了。韩立也是对此剑阵寄予了不少的厚望，他轻吐了一口气，手掌翻转，这块庚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被收进了储物袋中。下面洞光继续不慌不忙地前进着，韩立默默想了一会儿，突然一张口，一只寸许大小的小鼎喷出了口外，正是那只虚天宝鼎啊。韩立手一抬，就将此鼎托在了手心处，单手一掐诀，一道法诀打在了鼎盖上，顿时小鼎通体青光晃动，鼎盖缓缓挪移开了一条缝隙出来，金光一闪，一道符箓从里面激射而出。韩立早有准备啊，张口一股青霞喷出，一下子击在了符箓之上，顿时金符一晃之下，灵光为之一暗，随即在青光中无法动弹分毫，竟被他用强大的灵力硬生生的定在了身前呐。韩立伸手飞快的一抓，将此符箓抓到了手中，放在眼下细看了起来，这正是韩立收取金花老祖的那张古怪的符箓。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此种符箓，不但可以让人瞬间移动，还会变化金花和灵风，威力实在是不小的样子呀。看来呢，应该是一种独门的秘制符箓了。韩立忍不住取出来，想先研究一下再说。符箓猛一看，似乎呢很普通，上面画着的大半符文韩立都认得呀，只是很常用的符文，唯一不同的却是符箓四角和中间绘制的几个银色的上古的文字。这种文字神秘异常，仿佛个个银色蝌蚪排列组成啊，让人一望之下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浓浓的蛮荒气息。韩立反复瞅了数遍，终于肯定这种文字啊，绝对和以前见过的所有的古文都不一样，它是独成一体，和其他古文呢丝毫渊源都没有的样子。而除此之外，符箓表面有众多豆粒大的金色的光点，这些光点仿佛活着一般呢，在符箓上游走不定，若隐若现，显得神秘至极。韩立眼也不眨的望着金符，眉头呢不禁紧锁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韩立手上的虚天鼎中传出了一个童声：“
哼，这种银科文也是你们人界修士能看懂的，我看你啊，趁早死了此心吧。”
这个家伙口气大得出奇，竟仿佛对韩立不屑一顾的样子。韩立闻言呢，目光闪动了几下，不怒反笑了起来。
哦，听起来你倒是识得这种符文了。
这种银科文，我跟你说吧，就是在上界也没有多少人懂的，要不是当年我曾经吞噬过一名懂得此文的人类修士的元神，也不会认得这种文字的。
这家伙的口气呢，毫不掩饰有一丝藐视在里边。韩立听了可是眉头一皱，他的怒气可真的有点压不住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3回。